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每年有100多万人前来参观位于北卡罗来纳州阿什维尔山脚下的一套住宅，事实上它是美国参观人数最多的住宅。这座房子是由一个名叫乔治·范德堡的人建造的，他是威廉·范德堡最小的儿子，他继承了大约700万美元，其中大部分是由他的祖父赚来的。他祖父的绰号是准将，主要是经营铁路方面的业务。乔治成长为第三代百万富翁，这一代人通常会花掉他们父母和祖父母所赚的钱。他最终在他的房子上所花的钱比他能赚的钱还多，这使他像我们认识的很多人一样，乔治·范德堡在51岁时去世，死的时候还债务缠身。然而，他一直到建造了我们今天所说的比特摩尔庄园的大部分建筑之后才去世的。这座房子是按照法国城堡设计的，是一个真正的法国大城堡。建成后大约有16300平方米，有250个房间。乔治·范德堡称他的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奢侈建筑为小山间度假村。我和我的家人们参观了这个小度假村和附近的花园，发现它真的是相当惊人。这座房子当然不是小山间度假村了，我在蓝岭公园大道上开车的时候就能远远地看到它。范德堡的豪宅是由一位著名的建筑设计师所设计的，其细节之精致和奢华让乔治和他的家人仿佛是欧洲的皇室成员。他们巨大的餐厅里的椅子是按照皇家宝座的模式设计的，私人卧室和起居室的装备就像是为国王准备的一样，就连桌子和象棋都是拿破仑曾经拥有过的。这个城堡有2层楼的图书馆和室内游泳池，这在19世纪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不可想象的。奢华的设置还包括墙上的挂毯和欧洲大师的艺术画作，这真的是非常惊人。这座豪宅还装备了很罕见的一些便利设施，包括电梯、对讲系统、冷热自来水，由布伦瑞克装备的保龄球馆，甚至还有带室内通道的赛马训练场。别忘了，我们是在说一个房子。比特摩尔庄园是一个让人瞠目结舌，外人可以去参观的地方。游客可以多花一点钱，租用一个耳机和接收器，按照自己的节奏去参观，聆听相应的音频介绍信息，了解他们正在观看的东西的更多细节。数十名仆人曾经经营着这座庄园。范德堡家族举办了一个又一个的假日休闲活动。事实上，在19世纪末，能收到范德堡家的度假邀请，那是一件很荣幸的事情。跟你我的房子相比，比特摩尔庄园才是真正的大房子，16300平方米。 与它的接近5公里的车道相比，你和我的车道可能真没什么可说的。但今天我想谈谈另一所房子，它是我们未来的家。这栋房子是比特摩尔庄园和地球上的任何其他豪宅看起来都像是一个小棚子，或者是一个很小的简易房。这座房子不同于我们所想象的任何房子，它的设计师和建造者是神自己。就像希伯来书11章10节所说的，亚伯拉罕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使徒约翰在他的福音书中记载，耶稣基督向他的门徒应许，他要回到天父的家，为所有相信他的人预备一个地方。耶稣向他们和我们应许，他将亲自回来，我们要和他一起住在父神的房子里。因着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都收到了这个邀请，不仅可以在那里参观休闲，还可以搬进去，成为这个大家庭的一员。现在就请大家把圣经翻到启示录第21章，这里描述了这个房子的一些情况。我必须要说的是，有关这方面的内容，圣经说的很少，对我们来说，这仍将是个谜。神是设计师和建造者，他决定将其中的大部分保密，我们只能拭目以待。我觉得这是一个完美的母亲节的信息，因为我要描述一个永远不需要打扫卫生的未来家园。在这个家里，不会再有灰尘，不再需要洗碗，也不再需要洗衣服。如果你要买一个独栋的房子，你肯定会先去看看关于它的所有信息。你第一个想看的，可能就是这个房子的鸟瞰图，就是从空中来俯视这个房子是个什么样子。也许你会用谷歌地球软件，找到这所房子之后，从上往下俯瞰，这样你就可以比较完整的看到这座房子和它周围的环境。而这正是使徒约翰现在要做的事情。请看启示录21章的第9节。拿着7个金碗盛满末后七灾的7位天使中，有一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七，指给你看。”这位天使就是启示录17章第1节说话的那个天使。当时他说：“你到这里来，我将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所要受的刑罚。”指给你看。换句话说，巴比伦不仅是一个城市，而且被描绘成一个妓女，被描绘成一个把她的爱和生命交给假弥赛亚，也就是敌基督的女人。现在天使再次出现，向使徒约翰揭示了得救的人居住的上帝之城。他想到了另一个女人，不是那个妓女，而是真正的弥赛亚，神的羔羊，也就是耶稣基督的忠心的妻子。现在就请看第10到11节。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当约翰从上面看到他的时候，让他震惊的是，神的荣耀充满了整个城市，这个城市真的闪耀着光芒。第11节中被翻译为碧玉的希腊语词，最好把它理解为是指钻石。这是一种非常昂贵的钻石，因为使徒约翰说它明如水晶。 事实上，这是新约圣经中唯一一次使用“明如水晶”这个希腊语词。天堂的首都在这些经文中被描绘成一个巨大的、毫无瑕疵的钻石，折射和反映出神辉煌灿烂的荣耀。约翰在第十八节还告诉我们说，墙是碧玉造的。我们一会儿就会看到，在建造这座城市的材料中加入了其他贵重的彩色宝石，这样它就会实实在在地反映出令人惊叹的彩虹色。我记得小时候和我的朋友们一起追寻过几次彩虹。如果我们看到天空中的彩虹，我们就会骑上我们的自行车，向它一路奔去。当然，我们骑得越快，它就离我们越远，我们从未到达过那里。在天父的家里，我们好像真的走进了彩虹，沉浸在彩色的瀑布中。使徒约翰在第十八节继续说，城是晶晶的，如同明镜的玻璃。对此我们会感到震惊，因为我们以前从未见过这样的材料，从未见过如此纯净的黄金，以至于它是透明的。黄金只会让这个城市更加温暖，这座城市里到处都是这种物质，用来彰显神的荣耀。在旧约中，神荣耀的显现，神的荣光会停留在至圣所中的约柜上。先知以西结告诉我们，神的这种荣耀在所罗门圣殿最后被毁之前就已经离开了。这记录在以西结书八章四节、九章三节、十章四节、十八节和十一章二十三节。虽然第二圣殿的建造者祈求这种荣耀能够再次回来，但没有记录表明他确实回来了。哈该书二章三节。以色列当时唯一的盼望就是这个荣耀有一天能再次回来。四百多年来，圣殿一直处于黑暗之中，它只是作为以色列空洞的宗教仪式的象征而存在着。这里没有神的荣耀，没有神的同在，也没有神的大能。然而，神成为肉身，天使出现在伯利恒的城外，主的荣光四面照着这些牧羊人。换句话说，神的荣耀回来了。他们高唱，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路加福音二章十四节。然而，即使在那时，神的荣光也被人的肉体所遮盖。在登山变相时，使徒们看到了神的荣耀。当时耶稣基督的荣耀在短暂的时间内变得清晰可见。然而，约翰在这个异象中看到的是牧羊人所看到的神的荣耀完全公开的显现，只不过是更加耀眼了。牧羊人得以一瞥这种荣耀，就像使徒们在登山变相时所看到的那样，当时肉身的帷幕被拉开了一瞬间。然而，神的荣耀在这里是以最充分的方式在永恒中表达出来了。黄金之城像钻石一样闪闪发光，天父的家，神的荣耀现在降临在新的地球上。在第十二节的前半部分，使徒约翰进入了更加仔细的检查，检查了天父的家的正面外观。他说，有高大的墙，有十二个门，门上有十二位天使。真的有进入天堂的大门，而且是十二个门，每个门都有天使把守。我们常常听人说，彼得站在天堂的门口，手里拿着个小本本。但是这些经文告诉我们， 彼得没有站在这些门中的任何一个。神指派天使站在天堂的门前，作为永恒的迎接者，而不是把人挡在天堂的外面。他是在欢迎他们进来。彼得不是守门人，他是其中的一个居民。约翰在第十二节接着说，门上又写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十二个门每一个都刻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中的一个名字。注意，这些并不是唯一的名字。约翰在第十四节写道，城墙有十二根基，根基上有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城门上有以色列十二个儿子的名字，十二块基石上刻着十二个使徒的名字。我知道在今天的聚会结束后，会有人来问我，谁是第十二个使徒？我会告诉你，那绝对不可能是我。除此之外，你的猜测和我都不错。这很可能是马提亚，他符合使徒的资格，因为早期信徒在《使徒行传》一章二十六节当中选择了他。不过，这个使徒也可能是向外邦人传福音的那位使者，也就是伟大的使徒保罗。如果不是保罗，我相信他也不会在天堂里四处走动，暗自嘀咕为什么他没有被选中。不会的，他绝对不会在乎这个的。这些名字的意义在于，神既是在指以色列和教会，但是又把他们区分开来。顺便说一下，神学上有一个叫做替代神学，认为现在的教会已经取代了原来以色列的位置，而这段经文是替代神学棺材上的最后一颗钉子。刻在基石上的十二个使徒的名字和刻在城门上的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使他们之间有了永恒的区别。神打算提醒天上的居民，他所爱的子民是从各个时代被他的恩典吸引到他身边的，从以色列民族到在最后的五旬节上诞生的教会。神在提醒人们，这都是他的计划。后来的教会并没有取代前面的以色列。大家想象一下吧，在天父的家所建造的建筑当中，保留了一个永恒的提醒，提醒我们神在历世历代的救赎计划。首先是通过以色列，然后是通过他的教会。我发现很有意思的是，神没有在地基和大门上刻上经文，而是刻上了人的名字。使徒约翰接下来在第十三节告诉大家，东边有三门，北边有三门，南边有三门，西边有三门。总共有十二个门，三个在南边，三个在西边，三个在北边，三个在城市的东边。顺便说一下，不要顺着我指的方向走，因为我不知道那是哪个方向。我是在南方长大的，我们不知道哪条路是通向东边的，我们只知道冰雪皇后，那就 Dairy Queen 在哪条路上。在北方，人们会说往前走过三个街区，向东转走大约一公里之后，你再向北转。而在南方，人们会说走到那些有树的地方向左转，然后去冰雪皇后，在你买了一个冰激凌甜筒之后向右拐。这就是在南方我们特别喜欢导航系统的原因。我的手机里也有一个导航软件，它还会跟我说话，是一个女人的声音，不断地告诉我，你现在偏离了方向，前方请掉头。你在想什么？不，他倒没有这么说，但我知道他想这么说。另外，城的四面都有门，这不仅仅是为了装饰，而是为了进出。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正如主所应许的那样，被救赎的人将在天父的家里有自己的居所，但也能离开这个都城来享受新的地球。也许他们甚至可以在神重新创造的宇宙当中旅行到遥远的星球或者是星系。信徒们将经常通过这些门来出入，在神的宝座前进行独特的敬拜，也许还有特殊的事件和特殊的季节的那种集体敬拜，然后再通过这些门离开圣城，完成神所差派的任务，来服侍神。如果你有兴趣买一栋房子，你可能会通过软件从空中来查看它，你肯定也会检查这个房子所使用的材料，让专业人员来检查房屋的地基，确保地基是稳固安全的。这就是约翰接下来在第十四节向我们所展示的内容。他说，城墙有十二根基，根基上有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第十九节还描述了每个根基的情况。城墙的根基是用各样宝石修饰的。这里先停一下。我们可能会得到这样的一个印象，就是每块基石上都用宝石装饰了。然而，约翰所用的语言最好把它理解为，每一个基石都是一个完整的宝石。约翰在第十九节提到的第一个城墙基石是碧玉，这次他没有加上明如水晶这个描述，所以这块石头可能就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红色宝石。不要忘了，我们所见过的都是这种宝石的小碎块，而约翰描述的是个巨大的基石。为了让大家了解这些石头在天父之家那种令人惊叹的荣耀，我们可以做个对比。当希律王在耶路撒冷扩建圣殿的时候，那时候的基石有21米长，2.47米那么高，有2.74米这么宽。圣殿与包括永恒之城在内的永恒之家相比，那就要小很多了。我们稍后将看到，天国之城的城墙需要特别巨大的基石。然而大家要知道，这些将是神创造的坚固的宝石，不仅支撑着城墙，而且将光线反射到城墙内、城墙周围和城墙外，展示出那种惊人的美。你可以在圣经的空白处写下这份清单当中所代表的不同颜色。第一个是碧玉，约翰描述它是一种透明的石头。约翰在第十九节提到的第二块基石是蓝宝石，这是一种深蓝色的石头。接下来提到的石头绿玛瑙，这个词在新约圣经当中只出现在这一节经文当中，它是一种具有青绿色的宝石。第四块基石是绿宝石，是一种具有深绿色的祖母绿。约翰在第二十节提到的下一块石头是红玛瑙，这是一种白色的石头，周围有棕红色的条纹。第六块基石是红宝石，它是一种深红色的宝石。第七个宝石是黄碧玺，中文当代译本把它翻译为橄榄石，是一种金色的宝石。第八块宝石是水苍玉，这个词在新约圣经当中只出现在这节经文当中，指的是一种水压蓝色的宝石。第九个基石是红碧玺，中文当代译本把它翻译为黄宝石， 标准译本翻译为黄玉，它的颜色是金绿色。接下来的宝石是翡翠，这是一种淡绿色的宝石。第十一个巨大的基石是紫玛瑙，它的颜色是淡淡的紫色。最后一个基石是紫晶，中文标准译本把它翻译为紫水晶，它是一种很浓郁的紫色。我们来谈谈室内设计吧。大家想想这个清单，不要只是阅读，想想看你是不是会觉得这真的很好，难以想象的好。神荣耀的光芒将穿过这些不同颜色的石头，令人叹为观止。神其实说，他将把这个世界上最令人惊叹和最珍贵的宝石，那些我们现在只能买到小碎块的宝石，非常奢侈的用来装饰他所爱的人的永恒的家，使其如此的美丽和多彩。这是我们无法想象的房子，这就是天父之家。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在第十二节的前半部分，使徒约翰检查了天父的家的正面外观，他说有高大的墙，有十二个门，门上有十二位天使，真的有进入天堂的大门，而且是十二个门，每一个门都有天使把守。约翰在第十二节接着说，门上又写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十二个门每一个都刻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中的一个名字。 注意，这些并不是唯一的名字。约翰在第十四节写道，城墙有十二根基，根基上有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城门上有以色列十二个儿子的名字，十二块基石上刻着十二个使徒的名字。这些名字的意义在于，神既是在指以色列和教会，但是又把他们区分开来。顺便说一下，神学上有一个叫做替代神学，认为现在的教会已经取代了原来以色列的位置，而这段经文是替代神学棺材上的最后一颗钉子。刻在基石上的十二个使徒的名字和刻在城门上的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使他们之间有了永恒的区别。神打算提醒天上的居民，他所爱的子民是从各个时代被他的恩典吸引到他身边的，从以色列民族到在最后的五旬节上诞生的教会。神在提醒人们，这都是他的计划。后来的教会并没有取代前面的以色列。如果你有兴趣买一栋房子，你可能会通过软件从空中来查看它，你肯定也会检查这个房子所使用的材料，让专业人员来检查房屋的地基，确保地基是稳固安全的。这就是约翰接下来在第十四节向我们所展示的内容。他说，城墙有十二根基，根基上有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第十九节还描述了每个根基的情况。城墙的根基是用各样宝石修饰的。这里先停一下。我们可能会得到这样的一个印象，就是每块基石上都用宝石装饰了。然而，约翰所用的语言最好把它理解为每一个基石都是一个完整的宝石。约翰在第十九节提到的第一个城墙基石是碧玉。这次他没有加上明如水晶这个描述，所以这块石头可能就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红色宝石。不要忘了，我们所见过的都是这种宝石的小碎块，而约翰描述的是个巨大的基石。为了让大家了解这些石头在天父之家那种令人惊叹的荣耀，我们可以做个对比。当希律王在耶路撒冷扩建圣殿的时候，那时候的基石有21米长，2.47米那么高，有2.74米这么宽。圣殿与包括永恒之城在内的永恒之家相比，那就要小很多了。我们稍后将看到，天国之城的城墙需要特别巨大的基石。然而大家要知道，这些将是神创造的坚固的宝石，不仅支撑着城墙，而且将光线反射到城墙内、城墙周围和城墙外，展示出那种惊人的美。你可以在圣经的空白处写下这份清单当中所代表的不同颜色。第一个是碧玉，约翰描述它是一种透明的石头。约翰在第十九节提到的第二块基石是蓝宝石，这是一种深蓝色的石头。接下来提到的石头绿玛瑙，这个词在新约圣经当中只出现在这一节经文当中，它是一种具有青绿色的宝石。第四块基石是绿宝石，是一种具有深绿色的祖母绿。约翰在第二十节提到的下一块石头是红玛瑙，这是一种白色的石头，周围有棕红色的条纹。第六块基石是红宝石， 它是一种深红色的宝石。第七个宝石是黄碧玺，中文当代译本把它翻译为橄榄石，是一种金色的宝石。第八块宝石是水苍玉，这个词在新约圣经当中只出现在这节经文当中，指的是一种水压蓝色的宝石。第九个基石是红碧玺，中文当代译本把它翻译为黄宝石，标准译本翻译为黄玉，它的颜色是金绿色。接下来的宝石是翡翠，这是一种淡绿色的宝石。第十一个巨大的基石是紫玛瑙，它的颜色是淡淡的紫色。最后一个基石是紫晶，中文标准译本把它翻译为紫水晶，它是一种很浓郁的紫色。我们来谈谈室内设计吧，大家想想这个清单，不要只是阅读，想想看你是不是会觉得这真的很好，难以想象的好。神荣耀的光芒将穿过这些不同颜色的石头，令人叹为观止。神其实说，他将把这个世界上最令人惊叹和最珍贵的宝石，那些我们现在只能买到小碎块的宝石，非常奢侈的用来装饰他所爱的人的永恒的家，使其如此的美丽和多彩。这是我们无法想象的房子，这就是天父之家。对于我们感兴趣的房子，我们都会问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它有多大，有多少平方米。天使遇见了这个问题，所以他在第15到16节测量了天父之家的占地面积。对我说话的拿着金围子当尺，要量那城和城门城墙，城是四方的，长宽一样。天使用围子量那城，共有4000里，长宽高都是一样。因为约翰说长宽高都是一样，我们可能会认为这个城市一定是一个立方体的形状，然而约翰说的不是这个意思。约翰只是说这座城市在三个方面具有相同的尺寸，就是它的长、宽和高。换句话说，它有多长就有多宽就有多高。所以这可能是一个立方体，但也可能是一种金字塔式的结构。我们在论述千禧年国度中的天父之家时，已经研究过这个问题。当耶稣基督在那个结构的顶层统治全地的时候，这个同样的结构就落在了地形改变的新地球上。有很多释经者认为，在千禧年的统治期间，这座城市悬在耶路撒冷的上空，然后降落到新形成的地球上。很可能就是这样的，这座城也可能在千禧年统治期间就落在地上了，在地球被摧毁前升起来，然后再次降落在新地球上。这次是与所有被救赎的人一起，包括那些出生在千禧年国度并相信耶稣基督为救主的，还没有得到荣耀身体的人。金字塔的形状完全符合约翰所描述的这个上帝之城，不仅与约翰所用的词相符，而且也与我们在历史上所看到的人的内心相符。他们试图推翻神的权柄，建造一座塔来代表他们对天的崇拜。从墨西哥到中国再到埃及，从巴别塔的时代到创世纪第10章中黄道十二宫的起源， 叛逆的人类一直在试图建造一个结构来展现自己的荣耀和对星星的崇拜。从法老的金字塔到玛雅人的金字塔，人类一直在寻求与星星和宇宙的联系，而无视这个造物主神的存在。神会不会把关于这座城市的很多信息告诉过亚当和他之后的亚伯拉罕呢？因为希伯来书十一章十节说，亚伯拉罕在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城。那么这些信息会不会后来传承下来，以至于那些悖逆神的人，比如宁禄，试图复制全能的神的未来之家呢？在我看来，毫无疑问，这正是后来所发生的事情。不过对于我们今天的学习来说，这些都没有什么区别。接下来要讲的是约翰给我们的这个城的尺寸。在第十六节，天使测量了个城墙，发现测量的结果与城市的高度相等。天使测量的结果是12000斯塔迪，这是和合本修订版的翻译。目前的大多数研究表明，一个斯塔迪大约是185米长，所以城墙的长度和城墙的高度这样算下来就是2220公里。我们中文和合本把它翻译为4000里，是取了个整数。当代译本和标准译本翻译为2200公里，这个就非常接近实际数据。中文新译本把它翻译为2400公里。对于约翰的这个描述，大家有一些很健康的争论。有人认为约翰给出的是每条边的长度，但也有人认为他给出的是四条边与高度的总和。事实上，如果我们再仔细看一下第十六节，就会发现约翰并没有告诉我们每条边是2220公里，而是说长、宽、高都相等。我们再来看看这节经文，城是四方的，长宽一样，天使用围子量那城，共有4000里，长、宽、高都是一样。用数学家的话来说，使徒约翰实际上是给出了三个维度，也就是说2220公里是指对一个立方体的测量，13的3次方是2197，与2220非常接近。换句话说，天使测量了一个城墙的长度，大约是13公里长，他转过墙角测量另一堵墙，也是13公里长，然后他说高度与长度的距离相同，那么总的测量结果就是12000斯塔迪，或者说就是2220公里。那么这将是一个什么样的房子呢？这个房子会有多大呢？如果有人认为我会倾向于相信这个后面的这个数值，是因为我很难相信这个城市怎么能有2000多公里长、2000多公里高，那他们就错了。这点事儿对神来说实在是小菜一碟，不会有任何困难，他完全可以造出这么大的城。我只是不认为这就是约翰所说的意思。如果这个房子的长、宽、高都是13公里，那我试着给大家来描述一下这座房子到底有多大。现在我们地球上最高的建筑是位于阿拉伯湾沿岸的迪拜的哈利法塔，这座建筑有828米高，花了几十亿美元来建造。然而它与天父之家的高度 相差甚远。世界上最高的山峰是珠穆朗玛峰，它以其宏伟的气势向空中延伸了8848米。即便如此，它的规模也远不如天赋的黄金之城那么宏伟。如果我们能把这三者做一个比较，就是人类建造的最高的摩天大楼，人类有史以来最高的山峰，以及耸立在地球的对流层当中的这个天赋之家，那么我们就会看到下面这一张对比图，摩天大楼和珠穆朗玛峰就相形见绌了。顺便说一下，前面提到的比特摩尔庄园在这张图上就根本看不到了。上帝之城也就是天赋之家，耸立在13公里高的天空中，大气层向上延伸了13公里，对流层从那里才开始。就好像天赋的这个房子升到了大气层的最顶端，以此来告诉我们，只有他才是地球上又真又活的神。这个世界的王不能再反抗他了，不能再统治世界了，他才是天地和其中万物的神。如果你要买一栋房子，你会看看它的全貌，你会了解它所使用的建筑材料，确保选择得当，你会查看它的地基是否稳固，你还会对它的室内设计很感兴趣，甚至墙壁上的颜色也会让你喜欢或者是不喜欢，你还会走到前廊，好好的去看看前门。使徒约翰向我们展示了几扇前门，我们已经注意到有12个门，每边有3个。然而对于这座宫殿的前门，约翰提供了一个非同寻常的细节。现在请看第21节的第一部分。12个门是12颗珍珠，每门是1颗珍珠。在第17节中，我们得知了墙的厚度是144肘，也就是大约75米。约翰告诉我们，这些门是用单颗珍珠制成的，显然与墙的厚度相符。这是我们可以得到一个令人惊叹的结论，正如这个城市能向空中延伸13公里一样，让我们惊奇。根据这节经文中的描述和城墙的宽度，每颗珍珠的直径将达到75米。大家能想象出这个珍珠有多大吗？我来给大家描述一下。我们现在这个敬拜大厅，如果坐满人的话，每次敬拜可以容纳1400人左右，但是这么大的敬拜大厅，连一个这样的珍珠都放不下。我们将不得不去 RBC 中心，那里是飓风队打冰球和北卡罗来纳州州立大学打篮球的地方。如果我们有一台足够大的起重机，想把这些珍珠当中的一颗放入这个拥有19000个座位的场馆，我们仍然会困难重重。事实上，我们必须把这个场馆的规模再扩大一倍，达到37000个座位，然后这个建筑才会足够大，来让一颗这样的珍珠成为这个体育馆的主门。现在我们就大概知道这些门有多大了，可以说是巨大无比，可想而知这是一个多么大的房子。那为什么会用珍珠来作为进入天国首都的大门呢？在前面提到的所有珍贵的宝石中，只有珍珠是由生物形成的宝石。小牡蛎在受到刺激或者是有了伤口之后，它就会围绕着这个进入它体内伤害它的异物，在它上面分泌一种物质， 一层又一层地把它包裹起来，直到最终形成一颗珍珠。所以珍珠是代表着从痛苦中诞生的美丽。我们可以说，珍珠是牡蛎对伤害它的义务的回应，天堂是神在基督里的回应，把它置于苦难之中，被钉在十字架上，承受着罪和耻辱所带来的最大伤害。约翰·菲利普斯这样写道，当信徒们从这个荣耀之门出入时，这对他们是一个永远的提醒。之所以能进入上帝之家，就是因为那个加略山上发生的事情。想想这些门的大小吧，要经受多么巨大的痛苦，才能形成这么巨大的珍珠。在将来那永恒的岁月中，这些珍珠门将提醒我们，耶稣基督的苦难是何等的巨大。这些珍珠永远挂在通往永恒的通道上，将使我们永远记住那位挂在十字架上的人。他对伤害他的人的回应，就是邀请他们永远分享他的家。那么我们对这栋房子的参观向我们揭示了神的什么呢？从这些关于我们永恒家园的描述当中，又可以看出什么呢？这些可以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光明和荣耀的神，他看重仪式、丰富和王权，是人可以接近的神。他仔细测量，精心设计，他是用情感来显明真理的神，他不会忘记他仆人的名字，是超乎想象的华丽的神，他乐意赐予让我们知道他的爱，他是极富创造力和注重丰富多彩的细节的神，是带给人安全、力量和丰盛的神，他为我们牺牲了一切并赐予我们一切，最为重要的，他是一位充满恩典的神。因为耶稣基督，这些门将为我们敞开，因为恩典，我们将能够进入这个天国之城，我们将在天父的家中拥有一席之地。亲爱的天父，我们要赞美你，因为你是何等的恩慈，何等的慈爱，你让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为赎买我们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承担了我们本应该承担的你公义的审判。不仅如此，天父，你还为我们每一个得蒙救赎的人，在天上，在你的家中为我们预备了地方。你也借着使徒约翰让我们看到了我们将来在天上的家那荣耀的一幕。天父，我们在天上的家无论是多么的荣耀，那也只是你自己荣耀的一点点的彰显，因为最让我们感受到你的荣耀的是你自己在将来愿意与我们同住。在天父的家中，你将和我们一起，而且直到永永远远。天父，我们要赞美你，我们要感谢你，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都是不配得这么大恩典和荣耀的人，但是你就这样白白地赐给了我们。谢谢天父，你这样的爱我们，谢谢你的拯救，谢谢你在天上给我们预备的这个永恒的家园，这个黄金之城，这个上帝之城。感谢天父，你将这样美好的盼望和应许放在我们每一个属你的儿女的心中，也让我们怀着这个美好的盼望来去等候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降临，把我们接到天上这个美好的家园。谢谢天父，听我们如此的赞美和感恩，都是奉靠拯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